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此时此刻正在通往南极的路上，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他在南极探险，我在这儿坚守今日话题的岗位，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倾听或者一起来思考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此时此刻在美国主流社会热议的一个文化主题。要讲这主题呢，咱还是得把时间往前推。我希望我说着说着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就说明你比较关注主流的文化娱乐界在发生在一件什么大事儿。1900年，美国有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名字叫 Lyman Frank Baum， 用英文缩写他的名字是 LFB。 他写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呢叫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直译成中文呢叫在奥兹这个仙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个神奇的大法师。哇，你一听这翻译，这像是书名嘛？但是如果说绿野仙踪，也许你就会有点印象了。在1900年的这一年，这个书出版了。他自己可能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受到孩子们和家长的喜爱，大家说不过瘾，不行不行，光是一本不行，再来。在读者的激励之下，《绿野仙踪》系列小说一共有多少本呢？第一本之后，他又写了13本。所以这个系列一共是14本。第一本是原故事，后面13个全是续集。所谓续集，就是在你了解了第一个故事以后，我再告诉你接下来这里面的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什么故事。我为什么强调续集？因为它不是前传。什么是前传呢？就是我这个人物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16岁，那我想知道他8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哎，这个就是前传。他出生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爸妈的故事呢？啊，这就是前传的意思。绿野仙踪的故事不允许不知道，因为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在美国大众文化当中可以叫做老少咸宜、家喻户晓的话，那就是这个故事。他讲的是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陶乐斯 （Dorothy Gale）。Dorothy Gale 呢，她觉得在堪萨斯这个地方的生活相当的乏味。她有一条小狗，这狗的名字呢叫 Toto，那么他就幻想着，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有，哎，更有趣儿啊，更有什么仙女啊，什么生活的这种地方。结果一场飓风呢，把他吹走了，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吹走了，他就被吹到一个叫 Oz，O-Z， 他 Oz 这个地方的仙镇，或者叫做奥兹仙城，他被吹到这儿了。他家的房子呢，被吹到天上，最后落下来，嘣噔的一下，把一个女巫给砸死了。那女巫的名字叫邪恶的东方女巫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East。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邪恶的东方女巫还面临着一个善良的北方女巫。你看，儿童文学作品特点就是 好人坏人，而且我告诉你，小孩子们，他是好人，他是坏人，坏人被砸死了，但是好人呢，告诉 Dorothy， 你是不是想回到你的堪萨斯的家中呢？回不去喽，你要想回去，你要做一件事，要把那个邪恶的西方魔法女巫给杀死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你看，这个都是押韵的，都是 W 开头。你杀死邪恶的西方女巫，你就可以回去了。大家看过歌舞剧，看过好莱坞电影，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呢，也没什么太多的剧透了。他肯定杀了嘛，他肯定把邪恶的西方女巫给杀了，然后肯定回到家乡了。然后那个结尾还有一个小的转折，在这就不讲了，就是那个所谓的大法师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Dorothy 他穿上了他的红宝石的鞋。顺便说一下，这个红宝石的鞋在小说当中是用银宝石的，就是在小说当中那双鞋是白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变成红的了。这双鞋在好莱坞电影博物馆当中可以看到，在那儿展示。当时有16岁的女电影演员 Judy Garland 扮演 Dorothy，在那个电影当中呢，他就唱出了这个著名的歌曲，就是彩虹的那一段。熟吧这首歌，哎，黑白电影啊，那个时候的 Judy Garland 成为整个美国大众文化当中的一个纯情的代表。然后呢，他在穿着这双红宝石鞋的过程当中，走在黄砖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无脑的稻草人，碰到了一个无心的吸铁人，碰到了一个无胆的狮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稻草人有了脑，吸铁人得到了心，狮子也得到了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都有收获，这个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儿童文学的构思。讲了这么多，我要说什么呀？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书，它的歌舞剧和它1939年的电影，变成了每一年的感恩节，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仪式，就是家家都要看这个电影，当然要吃火鸡。可是殊不知有一个人叫 Gregory Maguire， 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们都知道那个邪恶的西方女巫被 Dorothy 给杀了，他说我观察孩子，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发现呢，在儿童的教育当中，坏人是丑的，因为邪恶的西方女巫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 是绿颜色的，她的皮肤是绿颜色的，所以邪恶的人一定是丑的。但是麻烦的是，由于这种灌输也好，这种教育也好，给了孩子这种印象，坏人都是难看的，他会往下再多走一步，难看的人多数都是坏人。有没有想到这问题？一个人如果他是残疾的，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绿的，他是好人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 Gregory Maguire 这一位作家呢，他就新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给绿野仙踪啊写一个前传，我来讲一讲那个被 Dorothy 杀死的邪恶的西方女巫的故事，她爸妈是谁？她怎么变成邪恶的？她是一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吗？这个书非常的危险，因为它挑战的是我们对正义、对邪恶、对美、对丑、对偏见这些东西，以及一个人的德行、一个人的道德受不受环境的影响。受不受环境的影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 比如长得难看，比如有点畸形，比如个子很矮，比如他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跟其他人长得不一样，然后他受到歧视，然后就一直被别人当作坏人来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叫破罐破摔呢？就说你们都把我当坏人，你们都排斥我，你们都觉得我跟你们格格不入，什么坏事儿其实不是我干的，也说是我干的，因为那长得漂亮的人不可能干这种事儿。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是怎么样呢？于是一本书就问世了，这个书的名字现在我拿在我手里，叫做 Wicked， 邪恶。这个书呢，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邪恶的西方女巫》，她所生活的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今天打了这么半天预防针，是因为这个周末，由华裔导演朱浩玮 John Chu 导演的电影《Wicked》创造了票房奇迹。这是一个歌舞片，就是根据 Gregory Maguire 这本书所改编的，等一下跟大家介绍详情。
今日话题，
1995年的时候，美国作家 Gregory Maguire 写了他的畅销书 Wicked， 这本书出售了100万册。这里呢稍微讲点题外话，就是如果有一个世界名著是家喻户晓的，你可不可以写个续集呢？你有没有权利写一个前传呢？100%的有。比如举个例子，1936年 Margaret Mitchell 的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或者叫飘，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叫 The Scarlet O'Hara。 Scarlet O'Hara 呢后来有一个美国作家就写了一个续集，叫做 Scarlet。 这个在当时啊，1991年的时候也是畅销书，而且还改编成了电视系列剧，金瓶梅或者是水浒传都有一个人物叫潘金莲。那水浒传问世了以后，兰陵笑笑生就根据里面的西门庆和潘金莲活生生的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作品《金瓶梅》。在80年代的时候，台湾作家魏子云写了这本书，就我手里拿的这个，名字就叫《潘金莲》，他的副标题叫《金瓶梅的娘们》，《金瓶梅的娘儿们》，就是这个，把一个名著当中的人物抽出来，我就写一本书，这是完全可以的。上个礼拜，美国作家，一个女作家 A.J. Hackman 写了一本书，她的名字叫 Toto，T-O-T-O。那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Toto 是 Dorothy 的那条狗。她的这个书说的是什么？就是对于《绿野仙踪》这个故事，你们讲女巫的故事，你们讲 Dorothy 的故事，你们讲那个大法师的故事，怎么没人讲这 Toto 的故事呢？我来讲。Toto 会说话了，他眼中看到身边发生的事情。当然你可以想象，他当然不是为了回到1900年的堪萨斯，他当然是为了说现在的一些事情，就是他眼中看到的人的行为，他不解的，他愤怒的，或者打动他的这些事情，上个礼拜刚刚出啊。你想想1900年 Frank Baum 写的这本书就衍生出来了这些，然后 Maguire 的这一个 Wicked 这本书呢，后来被改编成了百老汇的歌舞剧。你知道这本书是1995年出的，并不是那么久远以前，可是这个歌舞剧不停的演到现在赚了多少钱呢？50亿美元。所以朱浩玮是拿了一个有50亿美元剧场收入的故事，把这个歌舞剧搬上了银幕，2小时40分钟，而且这还是上集，下集要到2025年11月21号 才出来，都已经拍好了，他现在在做后期的剪接。那么刚才我就说啊，马瓜尔这个书有点小危险，是因为他试图来解释好坏之间的有的时候那一个比较微妙的界限。那么也就是当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生出来就是绿颜色的，就是这个邪恶的西方女巫啊，生下来就是绿颜色的时候，那么孩子们该怎么对待？那我现在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2001年的时候，好莱坞出一个电影叫《Shrek》，叫《怪物史瑞克》，后来还拍了续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收藏的《Shrek》，长得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那个 Shrek 这个人物，你看他是什么颜色？哎，他是绿的，他是一个怪物，但是在 Shrek 这个电影里面，他是坏人吗？仅仅是因为他丑，没有人待见，他就一定很邪恶吗？他又是那么好吗？他真的是那么纯真吗？ Shrek 在传递这个信息。我说了半天，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种信息，其实它传递的另一个符号是：不要因为一个人跟你不一样，你就不接受他；不要因为一个人跟你接受的过去的那些父母的说法，或者是你听到的大人的一些，我们开玩笑哈，有的没的的这样的一个说教，你就在不了解他的时候就先下定论。而 Wicked 这一个电影叫做魔法坏女巫，或者是这个歌舞剧，或者是这本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西方的邪恶女巫起个名字。他再坏他得有个名字吧，他的名叫 Alphaba。 哦，好怪啊，什么叫 Alphaba 呀？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1900年写《绿野仙踪》那本书的作家叫 Lyman Frank Baum， 缩写是 LFB， L 就是 L，F 是发 ，B 是八 ，Alphaba 坏女巫名字就是从原著的作者的名字那缩写来的，所以你就明白这个怪名字是从这来。但是他首先就是说，世人也有名字。而这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是生下来就邪恶吗？她生下来有特异功能，很多人孩子生下来不会有牙，或者说是那个牙齿要到很久以后慢慢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她生出来那牙就很锋利，一口就把一个人的手指头给咬断了，她是一个怪物，但是她有特异功能，因为她生下来是绿的。而且顺便说，这个小说到最后有一个，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有一个解释为什么他生下来是绿的，那么他就被诬陷了，有一个罪不是他犯的，就活生生被诬陷了。那么在这种时候呢，他就踏上了一条路。但是这个电影的传递的信息，到最后大家会看到，这个邪恶的女巫实际上她跟好的女巫，就是北方的那个好的女巫 Galinda 两个人到最后联合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电影要传递的信息。而在此呢，因为他周末狂赚呢，在周末呢，他是1亿1500万的票房，这是美国的啊，全球呢是1亿6400万，所以加起来有3亿了已经啊。当然，这个它的制作的成本呢也蛮高的啊，它制作成本是1亿5000万，然后当然它有宣传费，加起来也差不多3亿。但是这里要向朱浩伟致敬，要跟他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家看过那个《疯狂的亚洲富豪》，那就是他导演的。同时，他也导演过一些相当有名的大片啊，好莱坞。这一次呢，他成功的把这么一个在舞台上受老百姓欢迎的歌舞剧搬上了银幕，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台湾，在北加州 Oakland 这个地方呢开餐厅啊，他父母开的这个餐厅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很多名人都去过他父母开的这个餐厅。这个父母开的这个餐厅叫做喜福居，是一个台式的这么一个餐厅。那么小的时候呢，父母就特别强调说 不许孩子到餐厅来打工，把时间花在他们学习钢琴，学习其他的艺术，带着他们大量的看歌舞剧，大量的去看芭蕾舞，给他们进行文化的熏陶。所以家里五个孩子，而这个朱浩伟 John Chu 呢是老五。顺便说一下，他自己也生了五个孩子，所以把这个文化的话题今天介绍给大家，因为我希望继续的关注，因为这个电影有望成为歌舞剧类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